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收听的是初学园地节目。
请听明慧澳洲记者站的报道，题目是澳洲西人法轮功学员感恩师尊，洪恩浩荡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4年5月21日。2024年5月13日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，即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2周年纪念日。每逢殊胜的节日，澳洲西人学员更是感恩慈悲伟大的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尊。鉴于法轮大法弘传于常人社会，不同行业的修炼者们倍感庆幸，能用法轮大法博大精深的法理指导自己的言行，明辨是非，穿透名利情仇的迷雾，修出慈悲与祥和的心境，在各自的生活和工作中实修升华，提高心性，福祉自己、亲朋好友与社会。一、感谢您恩赐宝贵的回归真我的修炼机缘。凯恩斯的珍妮兰金修炼法轮功25年了，他回忆自己刚开始练功时说，我的眼泪哗哗地往下流，因为内心深处的觉悟让我意识到，这就是我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生命的意义。拜读转法轮后，我把真善忍法理践行在日常生活中，我发现这法理能唤醒内心的真我，成为我生命的指南。作为一名美发师，我发现客户最能检验我践行此法理的程度。实修中帮助我提高了静心倾听，能理解他人想要表达东西的能力。珍妮表示，忍对他来说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道理。当自己真正能做到退一步海阔天空，不为所动时，事情就会出现转机。我应邀去一所学校教孩子们法轮大法功法和手工制作莲花，起初为我们预定了两个班级，但不知何故，在我们到达学校之前，时间被重新安排了，因此我与一个班分享的时间减少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我没有感到失望和动气。之后，老师们邀请我们改天再去，这不但弥补了之前错失的时间，还增添了深入与学生们分享的机缘。由此我感悟，当你遵循真善忍原理去约束自己的内心时，就为你的生活设定了一个更高的标准。这不但使自己与之产生了积极的共鸣，也帮助了他人。最近在一次健康博览会上，我们遇到了很多有缘人，于是我就告诉他们，修炼法轮大法，践行真善忍，在日常生活中所带来的好处。我与他们谈论价值观、道德和传统，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回归这些品质对我们的世界有多么的重要，这样我们才能生活在一个更纯净的世界里。他们很欣慰，因此我希望更多的人了解和受益于大法的美好。二，大法解答了我所有疑问，成为更好的人。墨尔本西人学员塔尼亚·史密斯在1998年有缘了解法轮功，并到墨尔本市中心最早的练功点弗拉格斯塔夫花园学习五套功法。他说，由于我居住在维多利亚州的农村地带，长时间的往返旅程让我难以坚持，但我深知获得的中国法轮功的珍贵，一直用丝绸方巾小心包裹着。时光荏苒，他经历了人生的低谷，特别是有一次住院两周，病情严重到几乎失去生命。史密斯回忆说， 到了2007年，在前往新南威尔士州北部的旅途中，我看到了一张法轮大法的宣传海报。我意识到这不是偶然，是时候认真开始修炼了。让我感到惊讶的是，我记得所有的功法动作。我再次拜读中国法轮功及转法轮后，我深受启发。从那时起，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。这本书解答了我所有的疑问，师父净化了我的身体，我变成了一个更优秀、更有自信的人。史密斯之所以选择在图书馆工作，是因为他对书籍和阅读充满热情。他说，我之前的目标是变得更加见多识广，然而修炼法轮功让我获得了原本所追求的知识，而且是在一个超乎我预期的更高层面。他说，在修炼之前，我会将所有的矛盾都当作是对我个人的攻击，例如言语上的攻击，我会避开它或者反击，并且会带着愤怒进行反击。但当我开始修炼法轮功后，我明白这些都有因缘，转变了观念之后，我不再觉得是一种攻击了。在生活和工作中，在与人交往的过程中，史密斯不断遵照大法真善忍的法理来归正自己。他说，我告诉自己要保持真诚，不能为了让生活更轻松而取悦他人，也不能说谎来逃避困境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感到内心善的境界在不断提升，就是努力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如何做到更有帮助，考虑得更加周到，而不是随便对任何人进行评判。从一度的迷航到幸运地成为真修弟子，史密斯表示，慈悲伟大的师父，深深感恩您对弟子的看护，你让我有机会超脱凡尘，成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修炼者，我将坚定不移地修炼，完成使命。三，练功五个月，痛经和花粉症不翼而飞。在西澳一家电力公司工作的埃斯梅拉达·比利亚米扎尔，出生于委内瑞拉的卡拉卡斯，他修炼法轮功得益于先生的推荐。他的先生博尔祖于2009年移居澳大利亚亚伯斯。有一天，博尔祖在公园散步时，看到法轮功学员正在练功。在接过法轮功的简介传单后，博尔祖开始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书籍《转法轮》一书。博尔祖对妻子这样说，我一生都在寻找真理，我在这本书里找到了所有问题的答案，我建议你读一读，如果你喜欢就去练功吧。比利亚米扎尔说，他的话深深打动我的心，于是我开始阅读转法轮，我内心深处所有的疑问都得到了解答。从开始阅读转法轮的第一课起，我的生活就发生了变化。他说，我以前对灰尘过敏，有很严重的花粉症，每次打扫我妈妈的房间，我都会病上两天，而且我每个月来月经的时候都很痛，痛得我需要用铁剂来治疗贫血，一直服药也让我感到厌烦和痛苦。修炼法轮大法五个月后，我发现来月经时不像以前那么痛了，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没有痛经。有一天，我在妈妈家打扫卫生时，不需要用纸巾擦鼻涕，没有对灰尘过敏，没有花粉症了。非常感谢李大师对我的教诲，给了我修炼的机缘，多次在危难中救了我。四，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真善忍的重要性。谢珍妮修炼法轮功已经26年了。1998年10月的那天早晨，她醒得异常早，大约是5点钟， 醒来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去看看当地的街边市场。他在这里住了几年，再过几个月就要离开中国了。从公寓一楼大厅出来的那一刻，他惊讶地发现，公寓的前院有很多法轮功学员在晨练。以前他通常不会起这么早，所以也没有见到过。他好奇地加入其中，跟着他们的动作练了起来，忘记了自己本来是要去市场的。两天后，珍妮得到了一本《转法轮》。她说，我开始阅读，越读越有趣。读书时，我所有的指尖都好像有东西在转动。不到两天，我就读完了。我对人生的许多疑问都得到了解答。我很高兴，因为我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我知道这是缘分，因此我下定决心要学法轮功。当年年底，他回到澳大利亚后，他和先生去了塔斯马尼亚，在那里，他们组织了一个法轮大法教功班，义务教功。珍妮向来学功的人赠送了转法轮。珍妮谈到在日常生活中践行真善忍的重要性。他说，在和人交谈时，我通常会说，没有一个人的道德品质是完美的。一个人必须不断努力才能成为更好的人。我告诉他们，我在日常生活中遵循真善忍的原则。在修炼过程中，我明白了向内找自己问题的重要性，也明白了师父经常提醒我们要重视心性的提升。我不善于交流，时不时的会让别人不高兴，不过通过向内找，我意识到自己做的不对，我会向对方道歉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大法让我从绝路中走了出来》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2022年7月3日。我今年22岁，父母是菜农，上小学时父母修炼，我也学过法，练过功，但总是走不进去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挡着一样，对法很排斥。我小时候主意识不强，上初中的时候，由于被人欺负，瞧不起，导致我非常的自卑，因此有很强的社交恐惧，不敢与人接触，靠游戏中的虚拟世界来缓解现实生活中的痛苦。到高一时，觉得这样也没啥意思，就辍学回家种地，顺便找点别的事情做。过了一年，由于十分喜欢动画，找到了一个画室学习画画，从此缓解了社恐，但自卑还是伴随着我。刚开始觉得有意思，学的也很快乐，可是随着审美的提高，觉得自己所学的这种应试画没有一点美感，不符合我所追求的艺术目标。我实在理解不了，为什么物体要画得这么黑，物体结构为什么要如此夸张，女人画的和男人一样一脸横肉。遇到困难解决不了，我很受打击，情绪暴躁。我也想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，可是不知道什么是出路。我开始买书，买高级画材，在网络上搜索外国人是怎么画画的，但是收效甚微。在这期间，家里两次遭受中共邪党的迫害，经济损失惨重，还欠了外债。我的身体也越来越差，失眠，心脏难受，体力变差，一天除了半夜，大脑都是浑浆浆的。我越来越痛苦，认为自己费了那么多时间、精力和钱，最后得到的是这种结果。 这么年轻，身体状况跟四五十岁一样，是命运对我的不公。我感觉非常的无奈，一听到别人父母给儿女买房买车，如何如何，心里十分的不平。我也不想结婚，也没什么物质欲望，吃穿不攀比，也没有任何恶习，就喜欢画个画，为什么这么简单的愿望就达不成？现在想在网上报个班都没有条件。就这样学了三年多，老师从画室离职，我也回到了家中。我在家期间，思想也越来越焦虑、抑郁，对世间上的一切事物也没什么太大的兴趣，甚至连画也不画了。没过多久，疫情爆发，使我更加的不安，更加的焦虑，身体出现点什么反应，就想我是不是中招了。如果我中招了，我的家人怎么办？有一天晚上，我感觉呼吸都带热气，我慌了，赶紧找到父母说，我要是明天还这样，我就去自首。父亲建议让我练功，不用担心。我觉得我人生已经到了头了，再这么下去也不会有任何改变，事到如今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了。于是我就和他们一起练功。刚开始练动功，我首先选择我以前最不喜欢练的法轮桩法。我心想，我一定要改变自己，我不光今天练，以后我天天练。最后累得站都站不直了，腿都是软的，好在我坚持下去了。就这样一天一天的练，我的脑子也清醒了，失眠的状态也没有了。有一天我突然想，我要是把学法放在第一位就好了。突然我的脑子被不知道什么东西占据一样，很暴躁，就想起以前欺负我的那些人的影像，那种恨和怨源源不断地从心中发出。我把我心底深处一直不愿意说的那些痛苦对着父母说了一通，说够了以后感觉心里平静了许多，以前的那些不好的回忆从心底消失了，也不怨恨他们了。从今以后，我自卑和社恐逐渐消失了，和人说话也能侃侃而谈，虽然不习惯，但却可以看着对方的眼睛说话了，也不低头走路了，腰杆笔直。随着精神状态的恢复，我又继续画画，可是画着画着感觉路又走到了头，不知道怎么进步，问题也解决不了。有一次在学法中学到转法轮的第二讲，关于有求之心的讲法，师父说，显示本身就是一种很强的执着心，非常不好的心，是修炼人要去的心。你要用它挣钱，要用它发财，在个人奋斗中达到你常人中的目标，那就更不行。我仔细地想了想，我这么想画好画的真正目的是什么？无非就是利用绘画带来更好的生活和一种虚无缥缈的精神享受，在别人面前有抬得起头的资本。既然大法给我带来了全新的精神状态，那么我就更不能在这种状态再去求名求利，这是有求之心。我发现我痛苦的根源是一种急功近利、急于求成的心，是一种不想努力、只想得到的心。我问自己，从小到大自己为别人付出了什么？总是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做的才是最好的，想当然地认为人生就应该像自己所期盼的那样走，稍微有点偏差就怨天怨地，为什么不从能做好的做起，一步一步地走呢？为什么这么想找个培训班，也是想快速地达到目标？画画又不是非要当成赚钱的方法，把它当成爱好也不是不可以。想到这里，我心里的压力一下子就没有了，感觉无比的轻松。我想，我应该给家人做点什么。过了几天，我就开始帮家里干农活，从早练完功，一直干到晚上。虽然苦，但到了晚上却一点都不疲惫。有空就做饭，做家务。村里有个人对我母亲说，真羡慕你和你儿子关系这么好，我家孩子一说就瞪眼睛。这期间，我家菜质量好，产量高，订单也源源不断，我们不到两个月就还清了欠下的外债。秋收入冬之后，我再拿起笔画画， 水平不退反增，以前看不明白的书，现在看一遍就懂，有问题也迎刃而解。我明白了，我长期不进步的根本原因不是别的问题，就是因为我这颗心是不纯的，是自私的，是追名逐利的，向外求是永远得不到结果的，所以才会走到了死路，无法进步。但是我还是觉得我这个水平要拿出去工作，基本是不可能的，只能当作爱好来玩玩。可是这么下去有什么意义？还让我自己每天那么累。有一天晚上，我梦到我和母亲一起上了一栋建筑的二楼，进里面有很多跟我年龄差不多的人坐在桌子上学画画，而教他们的人正是师傅。我也找了张桌子坐下，母亲问了师傅一个问题，师傅就笑呵呵的不说话，但感觉那么的亲切祥和，非常舒服。我也不敢和师傅说话，就坐在那里要画画，突然感觉后面有人，我一回头发现是师傅，我惊讶了一下，说了声师傅就醒了。我知道是师傅在鼓励我，让我坚持。不到一个月，就有人找到了我，想让我教他家孩子画画。我找到了我学画以来的第一份工作。感谢大法，让我从人生的绝路中走了出来，让我找到了一条回归之路。谢谢师父。
请听明慧文章，题目是《老年弟子的修炼小故事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23日。 A 同修的一只眼睛已经有一段时间看不清东西了，他时常在心里对师父讲，师父啊，我的眼睛看不了大法书了，我不看书不行啊，求师父让我能看书吧。有一天 ,A 同修正在炒菜，一阵风吹到他的眼睛里，有点不舒服。他想，不舒服就不舒服，不管他。过了四五天，有人告诉他，你眼睛里有东西。他也没在意，认为有东西就有东西呗，无所谓。该学法就学法，该练功发正念，照常练功发正念。一天他在看书时，忽然眼睛里有个东西掉到眼镜片上，是什么？仔细一看，是一个小小的圆圆的东西，上面还有一个黑点，缠着白白的一条带子。他明白过来了，哦，是白内障，是师父把他眼睛里的业力清除了，看东西清晰了。他含泪向师父核实，谢谢师父。 A 同修是80岁的女同修，一个人生活，腿部曾经受过重伤，里面还留有一个钢板，所以走路还有些障碍。有一天他突然不认得字了，他着急地跪着对师父讲，师父啊，师父，怎么办呀，我不认得字了，我不能不学法啊。情急中想起来给同修打电话，可是按电话号码也变得困难了，他就一遍遍地打，终于打通了。同修立刻骑电动车到他家，他看见同修哭了，终于有同修可以帮助我了。同修说，发正念。他说，是啊，我怎么一着急把发正念都忘了。经过发正念，他能看懂转法轮里的字了，但看得很慢，一个字一个字的读，他就让同修放心回家了。这一晚他坚持读法，慢慢的又恢复正常，字都认识了。第二天早晨，他起床时感觉脚好像踩在棉花上，使不上劲儿了。他想，不管他，就在家继续学法。第三天是集体学法练功的时间，他想，一定要去学法，这么好的学法练功场，怎么能不去呢？不能落下，说走就走。但是走路还是有些困难，
一脚深一脚浅的。就这样坚持慢慢地挪到了汽车站，坐车到同修家学法。上午他和同修们一起读了两讲转法轮，中午吃个带来的馒头和白开水，下午和大家一起集体练功。傍晚回家时身体一切正常了，他决定走回家，路上到路边的小店简单地吃了点东西，继续往家走。他一边走一边反复背师父的诗文《红银寺正念》：疾风电掣上九霄，雷霆万钧比天高，横扫穷宇无尽处，败类异物一并消。越背身上越有劲，不知不觉地走了五站公交车的距离。到家了，他对师父法相核实，再次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。
明慧广播电台初学园地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